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由古至今，无论东方定是西方，不少的宗教信仰都讲过地狱的存在，通常都认为是人死了之后灵魂受苦的地方，例如佛教的经典和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都有详细描述过地狱。不过地狱是否真的和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一起存在的呢？有修炼人在他的层次通过天目看到地狱的真实情况，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他在地狱看到什么呢？首先讲一下在多年前轰动全球的苏联转地转到地狱入口的事件。在上世纪60年代，美国和苏联处于冷战时期，两国是科技、军备、太空探索方面不断竞争。苏联科学家就决定用一个直接又粗暴的方法探索地球，他们计划转一个直通地心的超级钻探计划代替地球望远镜，希望可以探索到地球深处的奥秘。苏联为这个计划动员超过10000的科学家，他们大量投入重型钻探机器，在西伯利亚的科拉半岛展开了秘密的钻探，整个工程搞了20年，已经转到13000米深。不过到了1994年，这个工程突然间被叫停，所有科学家都被撤走，那些设备就这样掉了在原地。据说真正的原因是因为钻探期间发生了超自然现象。最恐怖的是有人听到钻孔入面传来无数人凄惨的叫声，甚至有些鬼怪还顺着钻头爬出来，所以钻探计划就被迫停止。有人说这些声音就是地狱的声音。这件事当年闹得沸沸扬扬，但随着时间过去，20多年后，这件奇怪的事都已经无法考证。那究竟苏联是否真的转到了地狱呢？从这位修炼人的角度来讲，答案是肯定的。根据这位修炼人的观察，当年苏联在地下转了13000米的超级钻探，确实是转到了西方地狱的入口。这个入口是白人世界对应的地狱所在，位于我们这层银河系范围内的不同空间，在入面囚禁了几百万犯了重罪的灵魂，有些是人形，有些是半人半兽形，还有不同动物的灵魂，他们被困在阴暗又冰冷的地下，没得吃，没得喝。这个地方是人世间通向地狱的中转站，地下世界的面积好大，相当于今日俄罗斯国土的三分之二。当年提到这个凄惨叫声，正是被囚禁的罪灵在痛苦中无助的哀号，他们在极度痛苦中互相残害，每分每秒都是煎熬。而在那里亦不是终点，在那里有鬼卒镇守，他们在地府入面有法力神通的低神，样貌好像西方鬼故事入面的僵尸，眼圈黑黑，灰白色的眼睛，没有瞳孔，样貌好恐怖，手就好像箍爪一样，指甲长又锋利，身上披着黑色的袍。除了鬼卒，还有一种地狱的神兽，就是三头犬，它好像人类警犬一样，有成700-800只，非常之凶猛。地狱的王是一位在阿尔卑斯山白人修道者，他和罗马教廷有密切的关系， 负责处理祸害人间的怪兽和阴灵，他的身份在教廷内部是绝密。他在人间修行了有千年，是住在阿尔卑斯山一座接近法国的古堡地下室入面。这个古堡经历千年依然坚固，他用法力隐身自由出入，而住在古堡的人根本不知道他的存在。之前提到的鬼怪顺住砖头爬上来，据这位修炼人所见，确实是有些阴灵来到人类空间，但最终被地狱之王用法力铲除了，因为地狱入面的生物不可以干扰人间。还有一个奇怪的发现是，当时操作钻探的工人入面竟然有鬼卒转生的人，他们转生的目的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，用超级钻头打开地狱之门，目的是提醒今日的人类地狱真的存在，人如果不行善积德，随意行恶，死了之后真的会堕入地狱。这一位修炼人又看到不同肤色的人种都有人世间对应的地狱入口，基本上都是地下8000至10000米左右。头先提到的俄罗斯地下是白人世界的地狱入口，在新疆准格尔沙漠地下是阿拉伯人地狱入口，在那里有两条地下暗河，未来人可能会开发到这些地下河，茫茫沙漠会出现绿洲。在地中海附近的地下是埃及人地狱入口，非洲黑人地狱入口在塞拉利昂的地下。讲了这么多，黄种人地狱的入口又在哪里呢？黄色人种的地狱入口位于四川青城山地下8000米的地方。青城山上有一个隐蔽的山洞，可以直通阴间入口，这里是黄种人去阴间的唯一的一个中转站，分成七大层，面积大概等于今日中国1/3那么大。在这个空间关注了银河系内黄种人世界里面被淘汰的人形、动物形和植物形的灵魂，他们会在这七层空间等待分流，之后去不同的空间。第一层是人形灵魂的通道，来到这层的灵魂如果生前没有做过大善大恶，他们就会经过中间的通道直接去阴间，即是我们这层世界以下的空间，成为阴鬼。生前行大善的人会去阴间较为舒服的地区生存，不过还有一种是生前信奉邪教，破坏人类道德，甚至行恶伤害其他人的邪恶灵魂，他们会在地狱受酷刑。最后还有一种犯了天法的灵魂，例如未做三退和破坏修炼的人，他们会被带去一条最黑暗的通道，在通道的入口就有牛头马面的鬼差分立两旁，他们身高约2.2米，样貌威武又充满杀气，会凶狠地望住罪灵经过，远处传来阵阵受刑人的哀号声，真是恐怖得吓人。在那里有几十个丑样的鬼差，手执住手册逐个点名带走罪灵，点到名的人会被带到一个类似明清时代衙门风格的地方，在那里有18间红色大房，是审查罪灵的地方。门口有戴黑色官帽、着红色官服的阴差，他们整齐地排列等候阴鬼。每个罪灵会被带入审查室，判官会查他们生前的功过，计算积德行善积恶的数目， 同埋犯咗边条罪。有啲鬼差手执功果簿，每页都盖满红色死囚印章，呢类罪犯已经罪无可赦。上一节就分享到呢度，翻嚟我哋继续分享呢一位修炼人喺地狱仲睇到啲乜嘢。欢迎翻返嚟第二节节目。搜查室内的罪灵有些为自己生前恶行而悔恨流泪，有些则皱眉思考怎样推卸责任，亦有些目露凶光毫无悔意，场面好凄惨悲凉。穿着古代官服的判官审查穿着现代服饰的罪灵，对生前无神论的罪灵来讲，形成极大的反差。生前那些不信神灵报应的人，现在在眼前就变成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。随着人类道德每况愈下，今日社会上有很多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人，地狱入面配合这些罪行的酷刑种类亦大大增加，达到1800种，平均分配在18层地狱内。这些酷刑有些是闻所未闻，例如生前诽谤佛法残害大法修炼者的人，死后会被带去布满尖刀的山峰，从高处推落山谷，身体会不断被尖刀刺穿，痛入骨髓，反复折磨，无穷无尽。亦有另一种酷刑是针对生前残酷虐待大法修炼人的人，死后会堕入地狱，被鬼差扒皮抽筋，然后放在烈火上烧至每一寸肌肉都烧烤完，痛彻心扉。这些罪灵受刑的过程中的意识是清醒，经历人间十倍以上的痛楚，甚至不会晕过去或者死去，哀号声响彻整个地狱空间。鬼差将他们残破的躯身放在药水中慢慢恢复，再反复施刑，日夜不停。由于众生的业力反映，这位修炼人看到地狱入面受刑的人数不断增加，这些罪灵多数在生前对修炼人行恶或者破坏人类道德的人，他们不断被地狱内1800种酷刑折磨，每寸的肌肤每个细胞都承受剧痛，意志会被摧毁，他们在刑罚的片刻间隙会悔恨自己曾经对修炼人做过的恶事，无论他们生前的地位有几高，现在都是被困在地狱里面，只希望有人能够超度他们，但是是没有人可以帮到他们。在第18层地狱以下还有一个特殊的密闭空间，是专门囚禁重刑犯。这些罪灵生前大多数是破坏修炼者或者搞坏人类伦理道德，他们承受完地狱酷刑之后就会被打入无生之门，彻底被消失。讲到无生之门，对于不少人来讲确实很陌生，不过无生之门在哪里？根据这位修炼人的体验，无生之门的入口是位于18层地狱的能量通道门入面，那里很黑暗，空旷而又冷清，是没有任何物质生命。在黑暗里面有块高35米、阔15米的巨大石碑，上面刻住无生之门四个篆体大字，石碑后面就是一面淡蓝色的能量墙，闪电就即即地流动。这里正是通往无生之门的入口， 无生之门完全是神圣的力量构成，是一个充满神圣的混沌空间。在这个空间里面的每粒微细都是神的形象，而这里面对着被正法淘汰的生命，包括不同空间的高层生命，甚至是对大法作出罪行的恶人等。无生之门在中向分成81层，又有果位的如来掌管，而处理事务是交给菩萨。第一层入面没有天没有地，是一片暗红色的空间，成片都是硫酸海。硫酸海的浓度高得令人觉得恐怖，越深就越密集，而罪孽深重的灵魂就越沉越深。这片硫酸会不断灼伤罪灵每一粒细胞，在痛苦中反复折磨。而无生之门的81层空间各有不同的物质环境和处罚方式，罪灵会被逐层折磨致残，再被打入极阴之地。在那里既然是惩罚的地方，那就不逐一详细讲，只是希望世人能够理解到善恶有报是真的。不过人未必每次都即时见到后果报应。讲完地狱再讲回人间，其实地狱和人间的距离在这位修炼人看来不过是一点之隔。今日这个时代随着科技发展，物质生活确实越来越丰富，大家过着很安逸的生活。不过因为很多宣传内容不正，导致现在很多人的信仰都动摇。无神论、进化论令到很多人不信有神存在，甚至不觉得自己作恶会有后果。这种心态在现实生活中时时出现，为了钱和利益不择手段，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做紧业。就举几个例子，香港有位出名的男艺员代言了很多网络游戏，这位修炼人用功能看到他代言的影响，直接带动超过100万人上瘾，打乱了不少家庭的生活。这些人沉迷游戏，对身边的事不理不睬，甚至失去了认识大法的机会，这样就不是小事了。因为这个人做的业真是太大，影响人家走向正道。如果他不明白他的行为的后果和不补救，将来的报应会相当惨烈。亦见到这位艺人七代先人一夜被鬼卒惩罚，甚至对他咒骂，说他是不孝子。还有一位大陆男演员演了一部提倡乱伦的剧，这部剧集在中国大热，带来的负面影响亦都非常之大。这位修炼人见到他七代后人的福禄寿都被削减，如果不尽快弥补损失，他的下场亦都是非常的悲惨。总之活着的人还有机会弥补过失，一旦错过机会，来生已经没得后悔。举个例子，黑龙江有位政法委副书记叫朱宪福，他曾经积极迫害法轮功学院，最终患肺癌离世。他死之后被黑心阴差锁住颈押走，魂魄离开肉身那刻，他还回头望住家人充满留恋，但是他再没有机会后悔了。结果阎王发现他的罪孽，直接判他入18层地狱，彻底无出头之日。这位修炼人还见到一位曾经在央视新闻节目的男主播，他已经在地狱受了1800种酷刑，已经重复3次了。 当见到佢时，佢已经被押往无生之门，佢对自己冇尽头嘅命运充满恐惧，完全系冇得翻身。人生一世好似草木一秋，喺漫长嘅生命过程中，尘世就系短短几十年，其实只系沧海一瞬，转眼即过。创世主和无量众神时时刻刻都注视住世人的一言一行，用善念对待大法，用正念审视自己，这样才是为自己开创最美好的未来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周再会。